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四，是星源陪你一起去看电影的时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尝试把几部电影放到一起来说，他们全都是动作戏，尤其呢是以怒火重案为主的这种香港传统风格的动作戏电影。我们也会拿到国外的比如说导火线这种电影来做一些对比，看一看动作戏电影近些年来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欢迎进入今天的星路导航图。
星路导航图，
如果让我们去回忆今年给我们留下了印象非常深刻的港式电影、港式动作片，首当其冲的呢，应该是《拆弹专家2》，是由刘德华所扮演的拆弹专家。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们看到人物的动机是什么？是他在警队服务的过程当中，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被炸掉了一条腿。那此后呢，警局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胜任警局的工作，尤其是不能够再继续做拆弹的工作，决定把他给开除了。那么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呢，刘德华扮演的这个拆弹专家，他就表示了自己的反抗，在召开表彰会议的时候呢，还打出了横幅说这个警队实在是没有人情，用完即弃。于是呢，在中间这段时间里边，他安上了假肢，而且呢，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结果呢，却被坏人所利用，拆弹专家成为了炸弹专家。整个电影的战斗场面是非常的火爆，动不动呢就炸掉了机场，或者是炸掉了整个香港中环的一整片区域等等。而最终呢，是刘德华扮演的这个拆弹专家的一个自我救赎之路，因为他中间曾经有过一段失忆，曾经被别人利用，后期终于是迷途知返，阻止了大的灾难发生。在这个片子当中呢，倪妮这个女性角色实际上是刘德华的妻子，在这个里边呢，她起到了帮助刘德华回忆，然后跟他一起去调查这个案件的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一个内地演员在港片当中这个角色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再来看近期上映的这个《怒火重案》，这部电影让好多人觉得说，哇，我终于找回了这种老港片的感觉。甄子丹扮演着忠心的警察，而谢霆锋呢，其实曾经也是一个警察，后来为了给同事背锅，结果呢就转化成了一个坏人的角色。甄子丹还有谢霆锋在屏幕上的对战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动作场面非常的精彩，而且谢霆锋呢几乎有四五年的时间没有在新的电影当中出现了，所以说这一下子呢可以说满足了很多观众的期待。那么在情节设置上，星源觉得怒火重案它主要是一个动作戏电影嘛，所以就开始了从头到尾都铺满了战斗的场面，而它的文戏呢，实话讲我们必须承认是比较弱的，但是怒火重案的文戏说实话又强于拆弹专家二，至少从人物动机上来说呢，是相对更加合理一些，能够更加引发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个体对于谢霆锋这个坏人角色的共情。因为谢霆锋呢最开始是被派出去执行任务，要去救一个被绑架的老板，那这个时候时间紧急，上头告诉他说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出了事儿我们负责，结果就类似于在一种刑讯逼供的场面当中啊，谢霆锋把人家给打死了。结果呢，在法庭作证的过程当中，甄子丹扮演的他的同事说了实话，供出了实情，那这就导致谢霆锋还有当时跟他在一起的这些队员们因为所谓的滥用职权过失杀人罪被判入狱， 而他们的顶头上司还有他们所救出来的这个老板呢，对于整件事情是彻彻底底的甩锅。据说《怒火重案》这部电影最开始的版本长达3个小时，但是我们看到的版本呢，删掉了谢霆锋还有他的一些队员们在监狱当中的生活。我们只是看到有一些队员脸上留下了伤疤，这些坏人队员变得非常的怯懦，没有自尊的感觉。而且呢，谢霆锋的脸上也有一道伤疤，只能看见在影片当中他们对吼说，你们知道我们在监狱经历了什么吗？然而这些警员在监狱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戏份可能是被完全的给剪掉了，我们并没有看到。于是呢，就有这样的感觉说，到底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他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屈辱，才会有这么坚定复仇的心态，去报复自己之前的顶头上司，去报复他们曾经救下来的那个富豪，也就是一个霍姓的商人。还有呢，就是甚至于连自己现在警队的一些队友都被残忍的杀害。当我们看不到他们在监狱当中生活的部分的时候呢，可能对于他们的举动还有动机多多少少是感觉到有一点突兀的。但是因为在公司在职权部门当中工作，经常被甩锅背锅的这件事儿经常发生，所以观众呢，对于这一点动机上来说是比较能够有所共情的，这也就是大家更能够接受它剧情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因为以打斗场面为主嘛，所以文戏虽然说弱一点，可能大多数观众觉得这个是可以原谅的。那么除此之外，可能也是同样由于后期剪辑删了一些戏份的问题，我们发现比如说谢霆锋在警局接受48小时审问，但是这个48小时呢好像只过了一两个小时，然后他就不得不被放走了。还有就是监察部门在调查甄子丹这个警员滥用职权的时候呢，调查人员说，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先走吧，你要把坏人给抓回来。结果呢，谢霆锋这会儿坏人还真的就在24小时之内决定要去抢银行，要去作案。后面就是影片的高潮，你看48小时啊突然之间就过去了，而24小时呢又恰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在时间线上的安排呢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瑕疵的。尽管稍有遗憾，但是怒火重案已经是近几年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好的具有香港传统动作戏风格的电影了。不过遗憾的就是这部电影成为了香港导演陈木胜的遗作。另外还有一些信息，就是我们看《拆弹专家2》的时候会发现在荧幕上打斗的这些男演员仍然是八九十年代活跃在香港影片当中的演员，平均年龄都已经超过了50岁，甚至达到了60岁。而《怒火重案》当中呢，甄子丹也接近60岁，谢霆锋是一个演员最好的年龄段40岁，很多人说他看起来不像。可是我们还能够在新的港式电影或者是新的国产动作戏电影当中看到所谓的小鲜肉演员吗？看到20几岁的人在荧幕上演这种动作戏吗？星源觉得让人伤感的不仅仅是有那一代导演的离去，同样还有就是我们好像是想象不到几个年轻演员能够撑得起这样的戏。那如果老一辈的这批演员再演不下去了，我们还能够看到这样的电影吗？尤其是我们拿什么向全世界去输出和展示我们自己的这种动作戏电影呢？后来星源看了谢霆锋的访谈，他说呢，不是我谢霆锋多好，而是今天你找一个24岁的演员来演这样的动作武打戏，你找得出来吗？你找不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现在的娱乐圈过于求快，都想赚快钱。那过去的演员可能是练习学习了8、9年然后出道，出来之后能够撑起一片天来。现在的一些偶像呢，基本上是训练个8、9个月就必须出来赚钱了。做音乐唱歌的可能没有把乐理学完，学演戏的可能没有学过任何武术功夫等等。一方面演员自身得不到好的发展，另外一方面作为观众我们确实很难能够再看到那些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作品了。 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不过好在呢，有人确实在为继续培养新人而努力着。当我们回顾近期上映的所有院线电影，我们会发现其实还真的就剩下这种比较老派的香港战斗题材的电影，会没有刻意的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去塑造并不合理的女性角色，几乎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所有主演全都是男性角色，尤其是怒火重案也完全是这种双雄的斗争。星源不知道这是因为它是纯粹的动作戏电影，所以导演不考虑女性角色，还是说呢他故意的去避免争议，所以才不安插女演员的戏份。但是以现在的这种氛围来看，可能我们在动作题材电影当中，尤其是男性角色为主的这种电影题材当中啊，女性角色的戏份可能会越来越少。这一点我们从这些新的观众对于过去电影的评论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我们看1995年的电影《导火线》，同样是双雄对决的这样的一部戏，但是在《导火线》当中呢，双方的家庭，警察和反派的妻子女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戏份，而且他们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我们翻看最新的评论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凭什么女性角色在这个电影当中就是被训斥的，凭什么他们要失去自己的丈夫，失去自己的男朋友，为什么要混得这么惨才行，难道只是为了做一种衬托吗？类似这样的思潮与争议自然的会影响到今天的电影创作，以至于我们在动作戏电影当中呢，就很难看到那种不是特别生硬的文戏还有感情线了。实际上一个角色的塑造，一个人物的命运，或许只是为了把电影的整体故事讲好，并不是为了推崇或者是宣扬某种价值观。观众的需求其实也会反噬电影，就导致我们看不到特别平衡，特别在情节上说得过去的影片了。所以从这些动作戏电影的发展变化，或者说一些衰落的可能性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来人们在信仰还有价值观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好，那今天的星路导航图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